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2024年欧洲和中亚麻疹病例倍增，创下25年新高。大陆多个省人禽流感爆发，官方强制养殖场接种疫苗。主席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和关税争议。比利时警方对华为欧盟总部进行突袭搜查。波兰总统呼吁美国部署核武，强调能够压止俄罗斯威胁。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家族洽谈入主币安，可能涉及赵长鹏赦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礼拜四发布的最新报告，2024年欧洲和中亚53国共通报127,350宗麻疹病例，较2023年翻倍，创下自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5岁以下儿童占病例超过 40%， 超过半数患者需要住院治疗。麻疹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之一，可引发肺炎、脑炎、辐射和脱水等并发症，甚至导致失明及免疫系统损害。世卫组织警告，麻疹疫苗卷土重来，呼吁各国政府紧急加强疫苗接种。未来如果接种率不足，疫情恐怕会持续恶化。报告指出，2024年欧洲区占全球麻疹病例1/3，罗马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病例最多，分别为30,600宗和28,100宗。世卫组织强调，疫苗接种是对抗麻疹的最佳防线。如果疫苗接种率未达95%的群体免疫门槛，疫情风险将大幅提升。目前中国多省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疫情持续扩散，包括安徽、山东、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病例，部分地区已设立隔离点。据报道，深圳市疫情尤为严重，当地已经起多处隔离设施，采取机器人配送和医护值守方式管理感染者。防疫人员证实，目前人禽流感致命率超过50%，禽类及动物感染后致命率达100%。此外，养殖场禽流感和猪瘟疫情亦大规模爆发，导致养殖户损失惨重。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养殖场出现鸭、鹅、猪只大批死亡，部分农场损失达数十万。山东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发布紧急通知，强调禽流感已经全面爆发，呼吁养殖户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并接种 H5、H7 禽流感疫苗。针对严峻疫情，中共官方目前推出2025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全国养殖场对家禽强制接种 H5 和 H7 系列疫苗，但有禽流感吹哨人警告，强制疫苗接种可能加速病毒变异，增加人类感染风险。七国集团主席外长会议13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拉马尔贝举行，聚焦乌克兰停火协议及美国关税政策争议。国务卿卢比奥向各国简报日前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和乌克兰会谈结果。乌克兰表示支持为期3日的停火协议。报道指出，美国希望对乌克兰问题设定红线，反对就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影子舰队发表单独声明，并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初步公布草案虽未提及对俄制裁，但对中共表态更为强硬，呼吁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战争。加拿大外长乔利强调，和平与稳定是会议核心议题，并重新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非法侵略。卢比奥就表示，美国将透过 G7 平台对抗对手，支持盟友，并强调川普政府将继续推动保护美国竞争力的政策，同时同盟友保持沟通。 3月13号，比利时警方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办公室进行突袭搜查，作为对欧洲议会金钱换影响力腐败案调查的一部分。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次警方共动员约100名警察，对布鲁塞尔、佛兰德斯、瓦隆和葡萄牙的21个地点进行搜查，并逮捕多人。这些疑犯将接受涉嫌参与欧洲议会腐败、伪造文件及洗钱等活动的讯问。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华为是这次调查的目标之一。突袭地点包括他们在布鲁塞尔的游说办公室和相关人员住所。警方在搜查中扣押了一些文件和物品，而华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消息人士透露，已经有约15名现任和前任欧洲议会议员接受调查，部分人被指曾经接受华为资助进行豪华旅行及现金报酬。检方强调，这些行为透过隐蔽的资金流向中介机构，试图掩盖非法性质或规避法律责任。波兰总统杜达礼拜四呼吁美国在波兰境内部署核武，作为震慑俄罗斯的手段，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入侵。他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已经同川普总统任命的俄罗斯问题特使海洛格讨论这件事，并认为时机已到。如果美国核武部署在波兰，将令局势更加安全。杜达指出，北约由1999年向东扩大，26年后北约的基础设施应该向东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强调，俄罗斯在2023年已经将战术核武器转移至白罗斯，而且未征求任何人许可，显示俄方毫不犹豫，波兰需要做好准备。杜达曾经在2022年向当时的川普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但未获回应。波兰先前亦都表示愿意根据核共享计划代管美国核武。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法国核武保护伞涵盖欧洲盟国的构想，波兰亦表达兴趣。《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家族有意入主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目前已经同币安就美国业务展开谈判。币安创办人赵长鹏因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在2024年被判刑4个月，仍是币安最大股东。知情人士透露，赵长鹏近期接触川普政府，试图获得赦免。币安代表自去年起同川普朋友接触，盼透过交易恢复美国市场营运。据悉，担任中东与乌克兰协调特使的川普朋友魏科夫已经参与谈判，可能透过2024年成立的世界自由财务入主币安美国。川普政府官员否认魏科夫涉入交易，强调他已经退出相关商业活动。赵长鹏13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否认同任何人讨论币安美国业务，但暗示对获得赦免持开放态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有信心隔离难病入美国。美国法官下令令被解雇的试用期联邦员工复职。到纽约川普大厦要求放人，近百名亲巴勒斯坦人士被捕。全阿联酋国安顾问将访美，讨论在美投资和 AI 晶片。川普称同金正恩关系良好，白宫说川普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日外相会晤美国务卿，要求豁免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有信心美国将中兼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场会议中说，我认为这件事会发生。格陵兰亲商的反对党民主党11号赢得的格陵兰议会选举，该党主张缓步脱离丹麦独立。川普称这次选举对美国有利， 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发表上述评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就在一边。川普并指向吕特，说吕特在这件事上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川普还说美国兼并格陵兰是为了国际安全。吕特就回应不想将北约拖入格陵兰并入美国的问题，但吕特亦都同意需当心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动向以及缺少破冰船的情况。他说因此俄罗斯以外的七个北约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携手努力应对这件事，确保世界上那个区域保持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美国联邦法官13号下令，联邦机构必须重新聘用数以万计的在川普政府大幅缩减联邦官僚机构的努力中被解雇的试用期雇员。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威廉·艾尔苏普批评联邦人事管理局采取虚假策略，绕开联邦法律，大量解雇联邦员工。艾尔苏普是第一位命令政府全面停止川普上任以来大批解雇联邦雇员的联邦法官。艾尔苏普在2月底曾经下令 OPM 需撤销早前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联邦政府各机构解雇试用期员工。此前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斯巴克苏克纳南12号裁定政府无权解除联邦劳资关系处处长、民主党人苏珊·崔格伦德曼的职务，并下令恢复他的工作。13号近百名抗议者涌入纽约的川普大厦，要求移民局释放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领导人马哈姆德·哈里勒。纽约警察局表示，礼拜四下午他们在川普大厦逮捕了98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亦没有财产损失。目前警方以非法侵入、妨碍和拒捕等多项罪名逮捕了这98人。据悉抗议者来自一个叫犹太和平之声的组织。8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公寓中被国土安全部特工逮捕。负责管理 ICE 的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逮捕哈里勒是川普总统打击反犹太主义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川普礼拜一表示，哈里勒的被捕将是众多逮捕中的第一个。路透社礼拜四引述彭博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名高层官员计划访问华府，敦促更容易取得美国技术，并讨论在美国的投资。彭博报道，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预计最快在下个礼拜同川普总统的部分官员见面。这些官员可能包括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斯，不过还未清楚川普总统是否将参与会议。阿联酋最关心的是购买辉达等公司先进晶片的能力。阿联酋是富裕的石油生产国，渴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技术来建造自己的先进科技产业，但美国已经对阿联酋和中国的热络关系表示担忧。彭博社报道，塔克隆是应川普政府要求访美。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仍然维持良好关系。据韩国时报报道，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的核大国，而他的政府正寻求北韩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川普曾经在今年1月20号就任时表示北韩是一个核大国，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会寻求削减军备谈判。在提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核武库后，川普强调他希望减少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并指出北韩拥有庞大的核武库，金正恩有很多核武器，很多其他国家亦有很多。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在被问及川普的言论是否代表对北韩核武政策将有所转变时表示，川普总统将致力于北韩完全无核化，就好像他在第一任期所做的那样。 国务卿卢比奥2月15日同日本、南韩外长会面时，重申对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承诺，以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趁住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外长会议，礼拜四同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就美方未将日本排除在加强关税措施之外表示遗憾，并再次要求美方豁免。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报道，岩屋毅指出卢比奥在会谈中提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回答会将日本的想法带回华府。这个是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岩屋毅第三次和卢比奥举行个别会谈，关于川普总统表明要加强的汽车关税以及科征贸易对象国家相同税率的对等关税。岩屋毅就此讲已经表达日本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美国政府在3月12日加强钢铝制品关税，川普表明计划要追加入口汽车关税的细节，预计在4月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